谈论所遇见这一切事，正当真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哥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处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那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已经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说那种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真如妇女们所做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话，你们的心的太迟钝了。基督怎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只不应当这么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往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当我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劈开了，递给他们，他们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耶稣突然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先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见的和破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说了一遍。阿们。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到敬拜你。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过我们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也谢谢记住今天的敬拜赞美的诗歌，你鼓励我们，当我们宣唱，当我们宣告的时候，我们所唱的，我们要相信我们所唱的是的主，你是我们的代罪羔羊，也是这个羔羊坐在宝座上。我们求你圣灵来我们当中，来到教导我们，启示我们，不只是要听你的道，是你帮助我们行出和经历到你的话语，带给我们信心、盼望和力量。我们把一切的事奉的教托将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阿门。
26年前，我在 Bill， 我发说片一间瑞士餐厅打工。那么我有个同事呢，他就问我，他说：“哎，你害不害怕？”我说：“害怕什么？”哎，他说：“今天。”这个期间，这几天是庆祝复活节，复活节。但我听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还没信主嘛，不懂什么这是复活节。我只是知道 从这个西方的影片呢，看这样的僵尸复活了，都是半夜都是吸血。就是因为我的同事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呢，那天我开始，我晚上出门的时候都提心吊胆。我以为真的在西方国家他们有真的那种僵尸复活的那种事件，那么直到我信了主之后，根本没有这回事。乃是他们呢，他们就是西方人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的分享，那么在这个旧约圣经也有什么复活，好像这个以利亚先知到寡妇家，那么主也记着先知在这寡妇的家行了神迹奇事，就是那个坛内的 面粉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少。那么可是没多久他的儿子死了，那么以利亚先知呢，他就俯伏三次为了祷告，他复活了。虽然他复活了，到最后他也是死了。那么在新月，那个拉撒路死了四天，那个尸体都发臭了，耶稣也是死了，从死里复活。还有那个拿伊的儿子也就是死里复活。还有这个管灰堂的那个业主的女儿死了也复活。不过他们虽然复活了，到最后也是死了。唯有独有我们的主，他虽然死了三天，三天后呢他从死里复活。马来西亚68%都是穆斯林，我有很多穆斯林的朋友，那么从他们口中我听他们说，在他们的信仰，他们如何的贫穷，他们一定要储蓄到一笔钱，在他们一生中最少一次，人生一次去这个麦加
朝圣，
对，朝圣去看，就是穆罕默德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先知的坟墓。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的，我们是基督徒。我虽然没有去过耶路撒冷，我没有去过，不过已经看在这个 YouTube 那些圣经的那个学者给他教导，有很多人他们都去，他们都去的时候，可能那个地方不是考古也不能够很正确的证明就是那个地方。不过呢，肯定要的是耶稣不在里面，这个就是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中心，耶稣基督的复活。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从这段经文里面，两个门徒因看见耶稣复活的主呢带来的改变。好，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读到这个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找出两个门徒，说圣经记载呢，他们就是准备他们要往这个以马忤斯的方向去，那么呢离耶路撒冷25里，大概十二公里左右，如果你走路的话，走快慢的话，那2到3个小时就到达那个地方。那么圣经记载呢，如果是说到这个圣灵，耶路撒冷就指的圣殿的所在，圣殿就指着今天的教会，预表着今天的教会。那么为什么他们离开教会呢？为什么离开耶路撒冷呢？他们为什么回到这个以马忤斯去呢？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准备回他们的家，他们准备回他们的家。说可能这两个门徒，当他们在这个家乡的时候，听着耶稣讲道，他们就立志了跟随主，为主的呼召，他们就离开他们家乡一起跟随主。那么现在主死了，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的侍奉，回到自己的家乡。所以在属灵的眼光，从一个角度来看呢，他们往这个以马 五十去的方向的时候，就会离开神的道路，他们回去这个世界的道路。那么两个门徒离开耶路撒冷走回头路，为什么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要回头呢？有三个原因。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二十四节，二十四节说什么呢？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只是没有看见他。原来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小信，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只是听见耶稣他是直接死了埋了，那么有妇人去到坟墓那里，没有看见耶稣的尸体，所以呢，天使告诉他们他活了。虽然有些门徒知道耶稣活了，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的看见，没有亲眼看见的，所以呢就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往那个以马忤色去，没有看见，就是因为他们小信。你知道那个多马的故事吗？当这个门徒跟他说，哎，我们看见主复活了，他说怎么呢？他说我非要看见，我非要看见，然后呢他说我要把我的指头伸入他的钉痕的洞里面，然后我要把我指头放在那个肋旁。我就不信。多马他也跟随耶稣多年，他只是听见他人说耶稣复活，他没有亲眼看见，他说我没有看见，我总不信。那么另外一个，当主显现的时候，主跟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当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很奇妙，他没有直接向其他门徒给那个手顶给他看，他只是跟多马说你来看。主知道多马的不信，所以当这个多马看见的时候呢，他说主啊我信了。所以今天有很多人都是要看才相信。那么耶稣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说感谢主，你和我都没有看见耶稣基督的复活，不过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都是有福的。所以弟兄姐妹，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离开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小信。那么第二个原因呢，我们看这个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虽然认为他们主已经死了，他们就很失望，所以他们就决定回去，就因着他们的小信，根本看不见主，那么呢他们就对主呢失去了那个信心，失去了那个的信心。你记得这个门徒一天他们问耶稣，你来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你来的时候有什么的预兆，这个是门徒问耶稣的一个问题。耶稣他还没有说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到处有饥荒地震等等之前，他说第一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迷惑你们。原来当这个两个门徒离去，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失去了信心。当他们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呢，他们的 他们就对主已经没有很多的期待，所以呢，他们就其中一个原因，他们就要离开这个耶路撒冷，回去他们的家乡。那么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三个原因，我们看这个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的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为什么他们要愁容呢？因为他们很伤心，很悲伤，因为他们跟随了主，他们以为找到一个人生的一个人的方向，但突然主不在了，主死了，主埋葬了，他们就失去了那个的信心，然后他们就那就很悲伤。就在这个三个原因，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耶路撒冷，回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很容易面对这种的遭遇，因为主说在末世的时候呢，很多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对主的爱心渐渐冷淡。所以希望记住，今天这两个门徒他们遇见主带来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要从这里学习到，从这两个门徒之间我们能够学习什么的功课，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能够施行在我们的生命或者在我们的生活。那当他们要离开主的时候呢，在这十五节，在十五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当他们小心，当他们失去信心的时候，当他们愁烦的时候，主与他们同行。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他时刻的与我们同行。当主与门徒同行的时候，主不但与他们同行，主也与门徒之间有个互动。好，当主与门徒他互动的时候，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他做什么呢？在这个十七节，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耶稣不是无所不知的吗？那么这两个门徒谈论的事，难道主耶稣不知道吗？主呢，他当然知道。那么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问呢？他还问第二次。十九节，耶稣说什么事？说我们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主是关心他们的。我们主是关心他们的，他不止一次问他们，他是两次问他们。所以在这里，主给我们这些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主要他们把心中的话说出来。他说什么事也是什么事。那么主呢，就是要他们说的心中的话。所以我们从这个十八节到二十四节，都是这个两个门徒说出他们心中的话。他们把他们心里的话都跟主说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记得那个先知这个撒母耳的妈妈哈玛，她因为不能够怀孕，那么这个比利娜呢，就是他们激动她，所以她生气，那么是这样一个地步呢，他每天都哭泣，不想吃饭。那么他丈夫看到他，哎，为什么你没哭泣，一直不吃饭？那么他不想跟他丈夫说，他被欺负，所以他很伤心。那么哈玛呢？可能他不要说出真正的话，他不希望他的家庭里面有那个跟这个分裂，跟这个有纷争，他也不想他的丈夫更多的那种压力或是什么。那么哈玛他怎么样把他心中的话说出来？他虽然没有跟他的丈夫说，不过 他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心中被一些事情困扰的时候，或者被一些事情压制我们的心，我们真的好像怎么说呢，有时真的睡也睡不着，吃也不吃不下的时候，我们应该找一个我们能够相信的人跟他分享。当然不是跟每一个都可以分享，每一个都可以明白，包括最起码我们可以跟我们相信的人跟他倾心吐意，也主也让我们可以学习到主要他们说出，跟他们说两次什么事，是不是要他们说心中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感谢主，我看到你们每一次你们聚会过后，你们都有一个我们团结的时间，我看到你们弟兄姐妹和彼此的分享，彼此的容，彼此的鼓励，我觉得非常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有遇到一些的困难，或遇到一些的问题等等，我们需要一些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弟兄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么使得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帮助，或者一些祷告的支持，所以我们会继续的往下走。所以哈马这个很好的例子，他虽然没有跟他丈夫说，他跟神说，他倾心吐意。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主显现的时候，与复活的主与门徒同行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询问他们，询问他们，让他们说出心中里面的话。OK。那么第二，这二十七节，二十七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当主与门徒同行的时候，讲解圣经，让他们明白。主不但询问他们，主也帮他们讲解。所以当圣经的话被解开的时候，听明白之后呢，这两个门徒的心里就火热起来。所以三十二节，他们彼此都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所以感谢主，当主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被主那个亮光照到的时候，我就这么火热起来。我记得我刚36年前，我在冰心主，那个时候没有华人教会，也没有华人团契。所以那个时候我参加法语教会，那么法语那个时候我的法语不是很好，不过我是自己读中文圣经，我自己在读的时候也求主帮助我，也求圣灵帮助我。就很多时候虽然我身边没有一个会讲华语的一个领袖或者一些教会的长老，虽然他们没有人帮助我，我感谢主。那个时候呢，就是因为我渴慕，我就求圣灵帮助我，真理的灵带我进入真理中。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的话语呢被解开的时候呢，就是我的心里火热起来，火热起来。当然有时候我们去参加一些的培灵会或者一些的灵会，我那边好像有几天的灵会，一起敬拜，一起学习，我们觉得很火热，当然这个非常好。不过我觉得如果要保持我们心中的火热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一些的亮光，得到一些的启示。第三，当主与门徒同行的时候，第三件事就在这个三十节，到我坐下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擘开，递给门徒，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突然，耶稣不见了。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与门徒同行的时候，他跟他们一同坐席，所以那个时候他们 小心，他们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失去信心，他们忧愁。那么当主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他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当主跟他们同行，他们还不认得他就是耶稣。直到耶稣擘饼的时候递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亮了。这个都是主的工作，都是圣灵的工作。我想起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呢，他是无神论，那么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不断的时刻的为我的家人，特别为我的父亲祷告。因为我的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大概是1960年代的时候，应该1950到1960的时候，我的父亲他参加这个马共，就是马来西亚的共产党，等他的跟了一分子。所以呢，我的父亲呢，他是无神论的，是无神的。所以他们现在主之后呢，有时候跟他们讲传福音，我们跟他讲解，就是跟我们见证的时候，他这里听，就左边出了，他根本没有人先听你讲什么的啊，除非他需要跟我借钱啊，他就很大的胆子跟我去一次教堂啊，不然的话呢，他不会跟我去教堂的。那么我跟我太太呢，就不断的经世，为了祷告。直到有一天呢，他就跟我弟弟住，因为他在那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弟弟家住。一天他自己去找教堂，一天他经过一个地方，他听到一个敬拜赞美的诗歌，他就跑上去。他上去的时候呢，都是年轻人。那么他到里面走很多地方，他想离开，哎，没想到哇，那些年轻人很有爱心。哇，他们很有爱心，跟他父亲都说都很欢迎他，他就欢迎我爸爸进入教堂，因为神的同在，因为叫敬拜赞美，我的父亲被神的同在感动，圣灵突然打开他的眼睛，他那里就信了耶稣。当我的父亲跟我们讲，他说我信了耶稣，我跟我太太不敢相信，是真的吗？是真的吗？你看。有时组织的这个工作，结婚的工作，我们听的时候我很怀疑。弟兄姐妹，主真的听了我们祷告，在上帝的时间，他自己长了个教会，那一天他有新的耶稣。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我们当中，我们有些所爱的亲人或者家人亲戚，他们还没有信耶稣，不过我相信你们祷告不是徒然的。一天在什么时间里面呢，他一定会信耶稣的。Amen。 所以主在这里呢做了三件事情，当他们叫主与他们同行的时候，第一问他们要他们说的心中的话，第二讲解明白，你们要如果我们要心中这个火热，不只是要主的里面的信心，我们自己要自己会灵修的时间，灵修的话语，会听一些的信息，来到维持我们心中的火热。第二、第三，就是主与他们同作息。当主他们都作息的时候，主看他们的眼睛。当主看他们眼睛的时候呢，他们就改变了。他们怎么改变呢？我们看这个33节。当他们经历到神的心事的时候，他们就立时起身。什么是立时起身？就是不再怀疑了，不再有这种不信了，不再愁烦了，反而什么？他们就起身。因为他们眼睛能亮，他们看见了主，经历到主，他们真的知道主的复活。以前他们只是风闻罢了，今天他们亲眼看见，所以呢，他们两个就立时起身。 本来要回去世界的，本来他们要回去当个以马忤师的，要走向世界的路的，现在他们要回头，他们要回头回去耶路撒冷，他们不再回去世界，他们回去教会。所以呢，他们是什么？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做什么？这遇见十一个门徒和他们的同人聚在一起，然后说：“主果然复活了。”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回去做见证。我们看见，当他们经历到神主他们同在的时候，第一，不再怀疑了；第二，他们回去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传福音给朋友或者亲戚家人，你最好传福音的工具就是你的见证，你跟神的见证，你进入神的心思，这个就是你传福音最好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当他们接到神的时候呢，他们就回去宣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当我的父亲他信了主的时候，他非常开心，我们也为他开心。开心到他自己说，他说我要洗礼，我要洗礼。我们听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怎么说，我妹妹的亲家，就是我妹妹的亲家，就我就说亲家是吧，她是她的，就是她丈夫的，对，是吧？
妹妹的婆家
啊，对对，我妹妹的婆婆公公，他们住在美国，他们住在三藩市。那么呢，她的公公婆婆跟我爸妈说，一天如果你洗礼，我们从纽约飞去马来西亚去观，这个是我妹妹公公婆婆给我爸爸的预言。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耶稣，当他们知道我父亲信耶稣的时候，真的吗？是吗？我说是啊。不但信了耶稣，他还要说我要洗礼。洗礼什么意思？洗礼就是同耶稣同死同埋葬。当我们从死中起来的时候，就同耶稣复活。当然洗礼不是毕业典礼，很多人都会以为啊，我洗礼了我就是要毕业，就是毕业的，不，就是有护照了可以上天堂，不，你洗礼过后呢，就是一个新的一页，要开始你新的生命，新的那个生命的旅程。你的生命不是在掌握你手中，乃是掌握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洗礼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要向天父说，我们向我们亲人说，我今天决志的跟随主，我要向主学习，就是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无论是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晴天也好，蓝天也好，我就立志的跟随主，就是个洗礼的意思。所以我的父亲当他决定洗礼的时候，那么我妹妹的公公婆婆，因为他答应他要来观礼，他们我妹妹公公婆婆从纽约哇飞到欧洲，欧洲的飞到亚洲，就非常多个小时，就是为了他要见证我爸爸的那个洗礼。当我爸爸洗礼那一天，当我看见他从这个洗礼上来的时候，我说这个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我们是什么？我们只是要撒种，我们只要浇灌，那么使它生长的是神他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们的主他不断鼓励我们，他不断的来到去，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就是不要放弃我们对他的信心，继续的来仰望他，继续的来信靠他。说这个两个门徒，当他进入到主与他们同行的时候呢， 他们就不再回去世界了，他们就回头回去耶路撒冷，回去圣殿，就是我们不再回去世界的路，我们回去上帝的路，我们回去上帝的教会。 Amen。 所以现在我们有点时间，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信仰的中心很重要。第一，就是我们要相信主的降生、主的死、主的复活，还有他升天，最后他的再来。OK， 所以这里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徒然的，你们所信的也是徒然的。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跟你们说，36年前我还没有信耶稣，但这个我的同事可能是跨年基督徒吧，因为在律师有很多人问他们说，哦，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基督徒，他们没有去教堂的，其实他们也是，他们信的无灵无徒的，就跟我说，哎，怕不怕？那个时候我就不懂嘛，我以为是僵尸复活，搞得我都要提心吊胆。直到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我读圣经的时候，原来是复活是给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盼望， Amen， 很大的一个的盼望。所以呢，耶稣的复活呢，是关乎了我们的信仰， OK， 是关乎我们的信仰。所以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呢，那么主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所传的都是枉然的。今天我们还能够有这种盼望，就是我们天盼望主再来。主什么时候呢？我们不知道。不，我们相信主一天他会再来。那么第二呢，罗马书第四一章之前，按圣上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这里说了什么呢？主的复活的关乎到耶稣的身份，耶稣的身份。倘若耶稣没有复活，怎么显明是神的儿子呢？也不过跟我们一样是人而已。所以呢，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因此他的复活，我们有这个的盼望。因此他的复活呢，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罗马书13: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就必。我记得我一个我的堂姐夫呢，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很不幸他有一个鼻肝炎，那么呢他病得非常严重，病得非常严重。那么我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去医院探访他。那么时候我就靠主的恩典，我就很有这个信心跟他传扬这个福音，和大能的信的耶稣。那么我就跟他说，只要你口认耶稣为主，你信神在这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他是一个活教的背景。我就很感恩，就是那一天，其实我自己怀疑，我如果我去跟他传，他会不会接受耶稣？不过刚才我说，你和我的工作是这撒种和浇灌，使他生长的是神。那天他信了耶稣，那么信了耶稣之后呢，没多久他就去世。因为我不敢跟我的堂姐说他信了耶稣，我没这个勇气。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就因为我的堂姐夫他的家人都是这个道教的背景，所以他们就行这个他们的道教的仪式。不过我就去参加他们的那个的仪式，我坐在那边，我的心里面我就有点伤心，就是他信了耶稣，他应该行这个
我们基督教那个居士的礼拜。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上去的时候呢，突然我就醒了，突然我就醒了。这个时候，好像就是跟我说，去不要看他们看到那种道教那些什么是师傅啊，是做什么东西，很多仪式又烧什么蜡烛什么等等的，你不要看那些东西，你要看他的灵魂得救。哇，我突然我很喜乐。虽然他们的家里那些，他们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华人传统的那个的意思，好，不过我心里面很有平安，很有信心，很有盼望，因为他还没有去世之前几天，他做了这个宣告，他心里相信神，什么神从死里复活，他的灵魂得救。这个就是我在那天晚上得到最大的安慰，最重要的是他的灵魂得救。那这个经文呢，不好意思啊，老天父，每次来的时候都有最后一个经文给我加上去。这个经文在今天早上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想起这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呢，不是耶稣的妈妈，是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啊，莫大拉的玛利亚。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莫大拉的玛利亚，他曾经被七个鬼附。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呢，耶稣从他身上赶走这七个鬼。那么他被主救赎之后，那么他就相信了主，他就跟随主。从那一天呢，玛利亚呢，她就站在坟墓里面哭。为什么哭？因为她所爱的，就是帮她赶走七个鬼的主死了，不在了。因为对她来说，她非常爱主。你可以想象，当时候她一个女人到坟墓里去，一个人，为什么她不怕？因为她对主的爱，因为这个爱，他就不惧怕。他说当他去的时候呢，莫大拉玛利亚，他在这个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呢，他不断哭，他低头呢就看到坟墓里面看，他不断看，到了耶稣的妹妹，为什么我看不到他的尸体？因为他真的怎么说呢？他真的很不舍得，他就去看，那么进去里看的时候呢，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然后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一个在头，一个在脚。那么在这个第十三节，天使对他说：“妇人啊，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拿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这个很奇妙。你看，当天使向这个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显现的时候，他第一句话：“不要怕，玛利亚。”受圣灵怀孕的时候，天使跟玛利亚说：“不要怕。”就很奇妙的，天使没有跟莫大拉的玛利亚说“不要怕”，因为他在心里面只有耶稣，因为他爱耶稣的缘故，他什么都不怕。他还以为，那么就是看下去。那么说了之后呢，给十三节，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拿了去， 我不知道 放在哪里。第十四节，说了这话就转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在他前面，他要找耶稣，耶稣就在他前面，却不知道是耶稣。为什么？因为他太伤心，他的悲伤，他太难过，他难过到一个地步呢，他很愁烦。就像当初为什么两个门徒要回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很愁烦，他们很伤心，他们以为他们可以跟随耶稣，继续的把他跟随耶稣，他们以为找到人生的方向，不过你说这是死了，所以他们是很失望，很悲哀，他们就回去这个世界。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他看见耶稣在前面，却不认得他是耶稣。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悲伤。直到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玛利亚以为是看女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那这一次他叫他的名字，他第一次的时候他没有叫妇人，他只叫妇人。那么第二次他说，他叫他的名字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这个是第二次，他第二次的转过来，用希伯来语，虽然说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父子的意思。啊，这一次当他听见耶稣叫他名字玛利亚的时候，他第二次转身过来的时候呢，他是父子。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你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所以弟兄姐妹，当玛利亚听见耶稣叫他名字的时候，他的第二次的转身，就是他从这个悲伤难过，他转身，接着转身的时候呢，他定睛一看的时候呢，他就认出是耶稣。所以弟兄姐妹，有时一些事情使我们难过到一个地步呢，虽然主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认得他，我们也是很迷糊的，因为一些的事情，可能一些失败的经历，使我们对主失去了信心。当我们对主失去了信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一些环境使到我们的那个情绪也受到影响。当我们情绪受到影响的时候呢，也影响到我们的人生。所以莫大拉玛利亚，这就是因为他伤心太过难过，虽然走在他面前，他也不认得他。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怎么说，不是主不听我们祷告，不是主没有跟我们同行，就是因为可能某些事情困扰着我们，压制我们，使到我们不能够经历到神的心思，神的同在。在这里呢，我要做一个结论。你可以帮我弹到手那个这里四个吗？ 当我今天早上我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也想起我在侍奉里面也有面对一些非常难过也非常悲伤的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我一直怀疑我是否继续走下去继续侍奉。那么直到呢有一天 OK， 那我跟大家说这是什么事情。疫情之前呢，我带一个法语的教会，一个法语的教会，那么那个时候的人数还好，有时三十，有时大概三十多，有时二十多，那平均呢是二十，有时也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的聚会。那么疫情过后呢，一段时间都很长，没有时间聚会，没有机会。好了，那么疫情过后，我就开放，开放过后呢，我就看见那个人数就减少。那么减少的带领说，哎呀，虽然我有聚会，每天都是我跟师母啊带领唱诗，那么唱诗完过后，我们还要讲道，就是我们说包山包海啊，什么都包，一脚踢，而且呢，收拾也是我们老公婆，什么都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继续走下去，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多责备，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在哪方面我需要检讨我自己？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有一段时间呢，我真的跑不出来，我真的跑不出来，一种责备感，一种内疚。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我没有侍奉，不过那时候那我侍奉不是侍奉而侍奉，不是有那种的恩高那种喜乐，老实说那是种失去，我是侍奉而侍奉的。然后直到有一天有一个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他来自法国一个牧师，会讲法语，讲法语。但突然呢，他讲了一句话，把这句话呢，他深深的感动我。因为他说，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是他们律师的传统的教会里面呢。说那个讲台，它有个石做的那个座子，石头做的座子。然后呢，他就说，原来他们有写那个德语的一个字母，他就是说是一个祷告的一个祭坛。我们去那么多次，我们都有发觉到，是这个法国的牧师呢，他就因为他长来嘛，他没有聚会，他就看。看几个教会的历史，看了等等，你看了之后，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你们知不知道这教会有多少历史？你知不知道这个石头石座上写的是什么？没有回答。他告诉我说：“他说这个祷告的祭坛。”但突然呢，我发觉到。那个时候，我带领那个教会，我带领法语教会。那个时候，就这个我跟一些朋友说，我说我是带领这个一间教会，他们以为我带这个华人的教会。我说那我是法语的教会，他以为他听错了。我说不，我是带法语教会。哇，他帮助我。哦，你好厉害。我不厉害，是自己也是大厉害。就是一段时间，主在使用我带领这个法语的教会。虽然疫情过后，我们人数慢慢的减少，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都很灰心，我就很悲哀，我就觉得主你离开我们了，主你不与我们同在。直到那一天，那个法国的牧师问我们，你没有发觉到这里的桌子里面写的是什么？没有个人回答。直到那个牧师跟我们说，这个是祷告的那个人祭坛。那我突然想起我的外父，我的外母，他们年轻的时候不断为着我们所住的地方和我的地方为这个地方祷告，祷告一天他会有这个教会有这个牧师来带领他们。那个时候他们只是在那个小组里面在家里崇拜。直到我们2009年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外父外母他们还在，就是因为他们的祷告，直到2010年我们有正式的教会，每个主日我们都有这个崇拜。那个时候我就是那个当时候我就在法语教会的牧师。当我看回去的时候，原来我能够成为这个法语牧师，就是因为我的外父还有他的哥哥弟弟们不断地为他们的乡村还有他们那个区域祷告。直到2010年我们从马来西亚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认同我们就是这教会教会的牧师。虽然疫情过后我们很低落很悲哀，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侍奉我们已经大有敬拜有讲到没有恩膏，没有能力，没有死人，我们是为了侍奉而侍奉。为什么？因为我们离不开，我们是说为什么我们人数越来越少，为什么那些人会离开家，我们很责备，就是这个原因。直到那天那个牧师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好像耶稣说，耶稣开枪我的眼睛，不是我的工作，是主的工作。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跟我的那个弟弟，就是 Ruth 的弟弟，他是那个时候的教会的长老。那么他也是面对这个问题，疫情过后呢，他的人数减少，那么我们去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带领。那么最后我们有个感动，我们和平好不好？我们就和平。那么和平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他就跟其他的领袖跟我找一个领袖跟我说：“哎，来你，我想你成为我们这教会的牧师。”那么时候我就跟我太太一起祷告，我就没有说感动，我就跟他说：“我很愿意的，我们这和平，哦，参加你们的聚会。我们感动就是主开门。”主为我们开门去到在拉丁美洲或者是南美洲中美洲或北美洲，我们一年有去一次两次那边的服侍。那如果我们没有去国外服侍的时候，或者我们没有去过上华人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们很愿意的好来帮助你们。就那一天我整个人释放，我整个人得到自由，我整个人都得到大家的平安喜乐，哇，真是充满我们了。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责备，为什么人数会少，我就不断的责备我们。后来发现他们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你自己负责的。现在我不是法语教会的牧师，不过我是他们其中一个会员，他们也想要我成为他们其中一个人，一个领袖，就是一个执事。我跟他说，我没有说感动，不过你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可以，你可以问我，我可以帮助你。所以我就通过跟太太跟着释放，原来主关了这道门，他会有看另外一道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悲哀。我们只是走不出来， 看不到，你要找个人在你面前，你看不见。为什么？他不能够出来，他不能够接受耶稣的去世，耶稣的死。他希望永远跟耶稣在一起，不过耶稣他有个更好的计划给他。他要什么？他要找什么？20:18，他要去跟其他的使徒门徒说，看见了主。这个就是主要他的做的工作。那两个门徒原本要回去世界的，为什么他们回去耶路撒冷，回去圣殿？因为他们亲眼见了主，听见主，因为主与他们同行，所以呢，他们回去了。果然主复活。所以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没有是没有在花园里面带领中暑，不过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去到神要我们去的地方。比如上一次，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神为我们开门到这个卢旺达非洲，没有想过的。神就这么那么奇妙，当我们愿意转过身来的时候，把我们一切的不信、一切的怀疑、一切的仇恨放开，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放不开，我看不见主，我以为主不要我们，我以为主又他已经离弃我们，主他没有离弃我们，只是我们放不下，我们只是活在那个责备当中，责备自己做得不好，直到那一天。那个牧师一句话，你们知不知道这是做写的是什么？祷告的计划。突然，我的心里被那个心里开窍，看见。所以弟兄姐妹，我在这每个人当中，我们都有不同的经历，可能不懂，可能家里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可能过去有失败，会不会有失败过？你如果在从这个信仰的旅程，36年信的耶稣，你说每天都高升吗？不，很多时候告诉你，很多时候都是在死因的幽谷里，就是在死因的幽谷里面呢，就进到神的那个同在。所以我让你们知道，我们复活的主与我们同行，拿去我们的相信。挪去我们的不信，你失去了信心，神再归于你。你的愁烦，你的愁恼，你的悲哀，就换为喜乐，使得我们能够去站立起来，来到主的跟随中。我很爱有诗歌，来这个时候呢，一起来回转神祷告，神羔羊，哈利路亚。